早安。我们欢欢喜喜的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有一封洗礼，我们用我们歌声来赞美他。启用经文是在诗篇九十篇，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姐妹来念双数节，都十一十二就要两节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念。十四篇九十篇，我们请弟兄先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灭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计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下主头，众地归尘土，仿佛早晨怎样，夜晚凋零甘露，就地耐心教我，人生日子细数，两生赞美主，同心高举主，愿你当前作王，愿你国度降临，两生赞美主，同心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赞美你，我们高举你。主啊，你是自有永有的神，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好叫我们懂得如何去数算自己的日子，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无论在我们家庭，在我们工作，在我们教会当中，求主你给我们一个敬畏主你的心来生活。主，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大牧者， 所以我们教会现在缺乏牧者，我们求主你可怜我们，也帮助我们，你今天亲自来牧养我们。主啊，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你的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有个聆听你话语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轻轻去听主你的言语，听你的声音，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羊，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的求，请坐。诗班会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叫做《教会唯一的根基》。
教会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蒙主恩重新创立，栽培浇灌祝福。主从天上来寻他，为主圣洁幸福，舍身流血的代价，建立永远基础。
随着诗班，我们继续用一首诗歌来准备我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
求你赐恩典，伴我的人
生迷恋，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掌权我要听你赐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教我得知是你道路，因我得
大家请起立，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宣读的经文在罗马书一章十六到三十二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显明给他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显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残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谢谢神话语的教导，请坐。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父神，宇宙创始成终的主宰，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感谢您，感谢您召聚我们这群蒙恩的罪人，能够在主日来到您的家中，我们一起用诗歌敬拜来赞美您。主啊，我们真是感谢您在过去12年带领朱牧师、朱师母来到我们当中，他们在这边服侍的摆上，主你都一一纪念。主啊，我们求您继续保守带领他们在亚洲的服侍，也替朱牧师、朱师母他们未来服侍的工厂开路。主啊，我们也求您顾念到我们教会现在没有中文堂、英文堂的牧者。主啊，如果黄奇峰牧师是您命定的仆人，就求您排除他眼前的一切的拦阻，将他带到我们教会来，让我们一同齐心的服侍。主啊，我们同样的也求您保守我们英文堂也正在寻找牧者，求您带合适您心意的仆人在最适当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一起来同心的服侍，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爱里头继续的增长。主啊，我们在这边特别感谢您医治了张志成弟兄他肠胃的不适，他上周三已经出院回家休养，求主大能的双手继续抚摸，让他的身体能够完全的康复。主啊，我们在这边也特别求您纪念白小燕姐妹，我们听到她在上海她的炎症有复发的现象。主啊，我们求您让医治她的医生能够有智慧做出最合理最聪明的判断，也求主保守他下周二要进行的手术一切顺利，保守带领他，也求您与他的家人同在，亲自用您大能的双手安慰他们，特别与金远明弟兄同在，让他这个时候能够有坚强的信心陪他的姊妹一起走过这个困难的时日。主啊，我们在这边也求您纪念到放假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们旅游或回国探亲的，求主也同样的保守他们脚步的平安，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李俊全长老，我们就请李俊全长老上来。
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孩子话语，主求你的灵今天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是听的讲的都同感一灵，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Betty 和我上个月去台湾看家人，我们去台北马街医院探望我大姐，她因为腹部发炎在加护病房住了9天，几乎失去生命，后来度过危险期继续住院很久。我大姐非常聪明能干，个性坚韧，很多年前我大姐夫生意不好并且早逝，我大姐辛苦工作抚养2男3女长大，现在她儿孙满堂都非常的优秀和孝顺。我大姐30年来生活舒适，没有生过大病。我过去很多次向她传福音，她都不感兴趣。这次我讲完为她祷告的时候，她说了一声感谢，并且表示愿意继续听福音。我弟弟和弟父都是基督徒，也住台北，所以我请他们继续跟进，帮助大姐认识神，接受主。神的安排很奇妙，台北马偕医院是一个基督教医院，是1912年为了纪念从加拿大到台湾去宣道的宣教士马偕而建立的。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对病人服务非常亲切。 我盼望马偕医院不但是我大姐身体得救的地方，也是她灵魂得救的转锐点。有一个人梦见自己在采访上帝，那么他问上帝，人类有哪些最令你惊讶的事情？上帝回答说，他们活得好像永远不会死，却死得好像未曾活过一样。他们活得好像永远不会死，却死得好像永远未曾活过一样。我们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上帝说这句话，但是这句话是蛮有智慧的，是合乎圣经的教导。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主耶稣称呼这个财主是无知的人，无知，无知英文 NIV 的翻译是 fool， 愚拙的人。因为他一连串的说了我的，我要，他是一个目中无神的人，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一生只是追求积存财富，安逸的吃喝快乐，从来没有想到过死亡，怎么样去为死亡安排，他忽视来生，神有主权立刻要他的灵魂，要让他死亡。这个财主正是今天许多人的写照，但是今天神并没有立刻使这些人死亡，这是神的恩典怜悯，神愿意人悔改得救。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刚刚家人姐妹已经为我们读了，这个很奇妙的啊，这个他们读经这个都是很好几个礼拜，可能每个季就是都已经选好的，我这个题目是这个礼拜才定的。但是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就是告诉我们，目中无神不荣耀神，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荣耀他，这是很大的罪。耶稣说，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这个原文没有基督，可能有人这个圣经有那个基督旁边有那个点点点的，那是表示原文是没有的，但是翻译的人为了让看的人比较容易明白，所以把它加上去的。因为原文假如是没有基督的话呢，那么这个就说，你们若不信我是，这就不太容易明白哈。但是你看英文的就比较容易明白哈。Therefore I said to you that you will die in your sins, for unless you believe that I am He, 大写的 He, you will die in your sins. 那么这有一个 footnote， 他就说，这个大部分权威的解经家都说，这个是指这个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摩西在问说，问神的名字的时候，那么神说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我就是我是，我是英文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永远存在的意思， OK， 一直都是这样子，一直都是真实的 simple present tense 啊。所以神就说，我就是自有拥有的那位神。耶稣在说什么？ 你们若不相信我就是那位 I am， 你们若不相信我就是那位耶和华的话，你们必死在罪中。有史以来有哪一个人能够像耶稣基督这样讲这句话？人如果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必要死在罪中。我等一下再谈死在罪中是什么意思。通常人忌讳谈论死亡，但是人都有强烈的生存意志，人知道死亡是一去不回的，死亡的过程是痛苦的，死亡肯定是孤单的，但是人不真正知道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人害怕死亡。有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活着的人没有死的经验，死去的人虽然有经验，却无法回来分享死后的经历。有很多的书描写他们几乎死去的经历，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死了又复活。圣经记载了一些死了又复活的人，也记载了摩西和撒母耳死了又出现了，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后来也出现了，但是圣经完全没有记载这些人谈论死后的经历。保罗曾经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神不允许保罗谈论他在乐园里面听到的事情。所以假使有人诉说他的经历跟圣经所记载的不合，你要听哪一个？但是圣经的确有许多关于死亡的教导，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来思想。首先我们要问，信耶稣的人死了去哪里？圣经说人的灵魂会离开身体，被天使带去乐园和耶稣在一起，所以不用担心去乐园会迷路了。人死了，人的灵魂还是有意识、有感觉、有记忆。保罗说离世和耶稣在一起是好的无比。乐园本来在阴间，但是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呢，乐园从阴间迁到天上，所以保罗被提到天上的乐园里。主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乐园是主耶稣为信他的人的灵魂在天上暂时居住的地方。我等一下再谈主耶稣为信他人预备的永恒的住处。路加福音23章记载了有两位罪犯和耶稣同一天被钉十字架，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位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信耶稣的人死了，去乐园和耶稣在一起，这一段经文是非常的清楚。也许有人有疑问，一个该死的罪犯临死前认真的悔改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吗？耶稣说可以。也许有人说，那我也临死的时候再信耶稣就好了。这种心态有三个问题。第一，你假定你什么时候死去是由你来决定，这个很可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第二，我听过很多基督徒感叹没有早一点信主，因为他们发现信主实在是太好了。我还没有听过人说，我没有听过基督徒说我后悔我太早信主了，有没有？第三，神是参透万事的神。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好像把神当作神，但是有时候又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好像神都不会知道啊。神假如是神的话，神就知道。存这种心态的人，将来被神审判的时候会有严厉的后果。第二，信耶稣的人死了，身体去哪里？人的身体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今天也是读了这个我们的主席啊，李伟民弟兄也读了这一段啊。传道书十二章七节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人死了身体会朽坏，所以需要土葬或者火葬，但是圣经应许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信耶稣的人要复活，身体与灵魂复合，有荣耀不朽坏的身体，好像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样。我们都记得上次我也提到过，复活的荣耀的身体是怎么样的，不受时空的限制，荣耀不朽坏的身体是存到永远的。圣经这样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告诉我们这个复活的先后次序，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有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个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让我们想起约翰福音的一个记载，拉撒路死了已经四天了，被放在坟墓里，主耶稣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复活出来了。主耶稣要叫名字的，假如主耶稣不叫拉撒路出来，说出来的话，那个所有死去人都要出来了。那么有一天当主耶稣亲自从天降临的时候，你会听到你的名字被呼叫吗？那真是永恒的呼喊，永恒喜乐的呼喊，你渴慕吗？第三，我们还要问，不信耶稣的人死了去哪里？让我们看圣经怎么说。有一个财主 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肠。后来呢，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死了不是就了了啊，你该回想，他可以回想的。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新约时代的人信耶稣称义得拯救，旧约时代的人呢，信神得称义得拯救。这个财主去了阴间受痛苦，不是因为他是个财主，放心哈。有没有钱的人很多，我们这北堂是很多很有钱的弟兄姐妹。他是去了阴间，是因为他不信神。拉撒路去了阴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不是因为他很穷，穷的人不一定就能够上天堂了，而是因为他信神。在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前，乐园和阴间是在同一个地方。旧约时代都是用阴间来描写这个人死后去的地方。但是在两者之间呢，有深渊限定，就像亚伯拉罕所讲的，从乐园不能到阴间，从阴间也不能够到乐园。这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今生选择决定死后永恒的结局，每一个人今生的选择决定以后永恒的结局。人死了，信耶稣的人的灵魂去乐园，不信耶稣的人的灵魂去阴间，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向人传福音是那么重要，尤其是向自己的家人和亲友。乐园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地方，是一个等候复活与主永远同在的地方。阴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地方，是一个等候审判然后永远受痛苦的地方。主耶稣说了许多许多的话，都已经非常准确的应验了。主耶稣还说了许多话是将来要应验的，你信吗？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将来要应验的事情。第一，有一天主要降临空中，信徒要被提。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先降临空中，信徒也就是教会要被提。所有旧约时代信神的人，新约时代信耶稣基督死了的人，必要先复活，他们会有荣耀不朽坏的身体，身体与灵魂要复合。那么主再来的时候，活在地上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身体要改变，必须要改变，因为我们现在的身体都是会必朽坏的，必朽坏的必定不能进入永远。 所以他们的身体也要改变，变成不朽坏的。这些人都要被提到空中，在那里与主相遇。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情景，一下子地上很多人都不见了。不过圣经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是少数的人，因为这个人很多喜欢走大路，对不对？但是这个通往这个死亡的路是大的，对不对？门是宽的，但是通往永生的路呢是窄的，门是小的。所以很不幸的啊，我们今天其实看越来越多的人不离弃神，不相信神，越来越多的人，整个社会这个潮流都是做跟圣经原则违反的事情。但是很奇怪的哈，一下子好多人不见了，但是留下来的人还是不信。所以有人常常说啊，我看一个神迹我就信。你看以色列人这个是看了多少神迹，他们还是不信，到现在还不信。接着呢，信徒被提到天空中以后怎么样呢？在空中都要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死了不是就了了，还有审判。这个审判呢跟得救无关，每一个按着本身，每一个人要按着本身所行的接受审判。忠心良善的仆人体会神的心意，做神喜悦的事情，会得到主的称赞和奖赏。不忠心的仆人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圣经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在地位上你是得救了，但是得救以后呢，我们还要成圣，还要遵行神的旨意，做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不愿意这样做的话呢，哪一天我们要站在基督台前，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哇，有些人就很高超啊，说到那个时候还要有这种公益主义，还要得什么奖赏呢？只要上去就好了。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啊，都有许多小老板，对不对？有的小老板在家里，有的小老板是在公司，对不对？你的小老板不喜欢你的话怎么样？你的日子很难过，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经验？有很多人有经验，我自己都有的。不是家里的小老板。现在主宰天地万物的神告诉我们，他要根据我们在世上怎么样生活来决定他在永恒里要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是要全力以赴呢，还是漠不关心？我们实在是需要好好自己省察，我们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用来做什么。一旦我们死了，我们再也不能改变神审判我们的行为根据。接着呢，好，圣徒教会被提了，然后有审判。那地上呢，有七年的大灾难。主降临空中的时候，地上还有许多不信耶稣的人，包括敌基督，我们都常听过这个名字，敌基督和他的助手假先知，还有许多犹太人。地上会有空前绝后的七年大灾难，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地上的人有一半的人会死去， 这个魔鬼啊，会把他的能力赐给敌基督和假先知。敌基督呢，要自己称为神，然后他会很严厉的控制世人。我们都听过那个666的那个记号，你没有一个扣的，你就是你不用，你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他们要迫害在大灾难的时候有些少数的人，大灾难的时候在信主，这个不是靠信心的，这是靠什么？靠眼见，对不对？所以他们要经过极大的迫害。现在神为什么我们叫现在是恩典时期呢？我们怎么样称义呢？因信称义，对不对？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现在不要，好了，哪一天你看到了才信，那你就准备接受极大的迫害。在七年灾难的末了呢，这个敌基督啊会发动一场世界大战，要消灭犹太人。这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我们上次去以色列的时候上了加密山，然后从加密山看下去就看到哈米吉多顿的平原，那个平原就是将来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的地方。这个犹太人复国以后好像是一直都是打胜仗的啊，虽然这么一个这么小国家，人数这么少，可以击败这个阿拉伯联盟500倍大的人力资源，但是在这一场哈米吉多顿大战呢，却面临被完全消灭的危险。犹太人是很顽固的，到这时候他们全国全家全以色列就向耶和华神呼求，结果耶和华神是答应他们，耶和华神拯救了他们，就是主耶稣从天降临。刚刚我们说过了，你们若不相信我就是那位耶和华的话，主耶稣就从天降临拯救了他们，于是以色列全家都得救。这在罗马书第一章有讲到，哪一天以色列要全家，现在看他们很顽固，保罗说他们哪一天要全家都得救，就是这个时候。然后主耶稣把敌基督和假先知活活的丢到火湖里面，这个火湖也称为地狱，跟阴间不一样的啊。魔鬼暂时被天使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的洞里面封起来，让他不能够迷惑列国。接下来呢，因为主耶稣已经从天上降到地上，然后众圣徒也跟着他到地上，主耶稣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主耶稣要亲自在地上作王1000年，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这个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些那个时候因为主耶稣亲自作王了，然后就是这样子好像很恭顺这样子，其实他们的内心呢还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要经过再一次的试炼。为什么要把魔鬼暂时捆绑1000年，然后还要把它释放？过了1000年，神把撒旦从无底坑里释放出来。撒旦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叫他们聚集征战。圣经描写说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要攻打耶路撒冷。结果呢，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 主耶稣亲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那位，不像这个他在地上的时候受苦的仆人那个形象，他再来的是荣耀的君王，是审判的君王，是大有能力的君王，这根本不成比例。这些人，魔鬼烧这个迷惑地方，地上的这个列国，啊，人数多如这个海沙，要攻打耶路撒冷。主耶稣让天上有火降下来，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撒旦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敌基督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还在一千年了，还在这一千年干什么？一直在那里受苦。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千禧年一过，马上接着就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撒旦已经被扔在火湖了，主耶稣就坐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从亚当以来那些没有信神不认识主的人。这些人要复活接受审判，他们的灵魂要从哪里出来？他们灵魂在哪里？在阴间。他们的灵魂要从阴间出来，怎么样呢？那他身体呢？身体有的是葬在坟墓里面了，有的是这个 accident 死了，然后这个烧了，有些是在海里面这个沉了。但是这些呢，神都有办法让他们这个身体再回来跟这个灵魂复合，变成一个完整的人。干什么呢？这些人，这些死了复活的人，圣经完全没有讲他们身体跟我们刚刚所讲的是荣耀的身体，没有的，是原来的身体，但是神让他恢复原来的那个样子，都要站在宝座前受审判。有一个案卷打开了，是记载每一个人一生所行的。哎，我们你看，这个是2000年前约翰看到的。约翰假如今天写启示录，他说：“就是看到有一个小的这个 jump flash drive 啊，那个 U 盘是吧？你们叫U 盘，现在已经到了64个 gig 了啊，可以装很多很多资料，或者根本不用。你看，记不记得这个 Star War？” 那个 Obi Kenobi 啊，这个这就有一个 vision， 那个像就出来了啊，你知道吗？这个这个案卷呢，就记录每一个，也许这个是 highlight，OK，记录人一个人一生所行的。那么所以要影像，我相信也很容易。有影像的话，你就一看了就没有办法抵赖了，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我有一张小学6年级的这个照片呢，我很喜欢，我留着啊。我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个我6年级那个面貌清秀的那个样子，一看就知道那个是我。你们看到不一定知道啊，但是我看到我就知道，我记起来，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有影像的话，你赖都赖不掉的啊。不，你将来在神面前，神知道参透万事，你真是抵赖不了的。所以怎么样呢？哦，还有另外一卷，有两卷，一卷是记载我们一生所行的，另外一卷呢？叫做生命册，记载所有蒙恩得救的人的名字。但是每一个人呢，都要按照 个人一生所行的，哎，刚刚跟我们刚刚讲这个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不信主的人也是这样的，根据每个人一生所行的，有很多很多的机会认识神、相信神，但是却不愿意，所以他们的名字呢就不在生命册上。如果有人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就是不信神的人的永远的结局。接着呢，很快的，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圣经启示我们，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呢，神要废去我们现在的天地。有很多经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啊。神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神要亲自与人同住，不再有死亡。从天降下的新耶路撒冷是所有蒙恩得救之人永恒的居所，我们将来都要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然后因为教会是羔羊的心腹，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啊，所以这个城也称为羔羊的妻。那城里面不用太阳月亮，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的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有耶和华神，有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不用太阳，不用月亮。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记载啊，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呢，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到火湖里面去。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到火湖去，这火湖是第二次的死。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死是从上帝来的吗？你们说，死乃是从人的罪来的。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使人与神隔离，于是死亡的邪恶势力，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呢，他就可以掌管这个罪人的生命。然后阴间呢，就有权柄掌管罪人死后的灵魂。我们刚刚说我们去的时候有天使来带我们去，圣经没有讲这些不信的人死后怎么自己找到阴间，圣经没有讲，不过我猜想阴间也有他的使者，所以你不能到处乱跑的，他带你去阴间了。这里说这个火湖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所以信神的人从母腹生，也从圣灵生，但是只死一次就复活，就永远不死。所以生两次死一次的好不好？好，这是蒙福的。所以不信神的人怎么样呢？从母腹生，但是他不从圣灵生，第一次死了去哪里？去阴间，第二次去火湖。Okay.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北里和我上个月去中国大陆呢，有机会和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分享这个，我上个月的时候讲到过的，这个提到有一个这个 Pascal。请容许很短，容许我很短的再重复一下。Pascal 是一位法国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他提出一套说法：世人或者相信有神，或者相信没有神。由于 Pascal 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和数学豁然率的这个背景呢，他说，不信神的人如果相信神，而神不真正存在，他们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如果他们不相信神，而神却真正存在，不信神的人将会失去一切。 没想到这位这个公司的总经理一听到这句话，哎，这个我能接受，这个我能听得进去。我想生意人呢，一天到晚都在盘算哈，哎，怎么样这个赚一笔大的啊？然后你要赚大的话，就要投资啊，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盼望这个 Pascal 这句话真是能够对他有些启发，也许对一些朋友也有同样的启发。我这个朋友呢，他喜欢平常看一些这个哲学、佛学和儒家的书籍。我相信除了圣经，没有其他的思想或书籍可以解决人死亡的问题。已经有人送他一本圣经，我就鼓励他读圣经，然后我也送他一本《游子吟》，盼望能够帮助他找到这个生命的主宰，就是耶稣基督。他唯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信他的人会出死入生，有永恒的生命。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已经信主的人如果了解死亡，就知道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知道死后去哪里，知道死后还有审判，还有永生，知道主耶稣审判我们是根据我们一生所行的。了解死亡可以帮助我们不再畏惧死亡，也可以帮助面临死亡的亲人和朋友借着信靠神不畏惧死亡。了解死亡可以提醒我们该如何在世上生活。没有人自己知道生命有多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这是神的主权，神按照自己的旨意向人宣告，不是解释，向人宣告他要我们知道的事情。无论人的生命是长是短，重要的是要用我们的生命去荣耀神，因为神拣选我们是要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凡事荣耀神。我们亲爱的陈华弟兄和苑霞姐妹日夜陪伴 Cici 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那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有极大的痛苦，也有前所未有的幸福。 Cici 被主接去以后，陈华弟兄写了一些文章和一首诗，他允许我截录一小段。他说，很多网上和网下的朋友跟我们说，小诗的生命影响了他们对生命和信仰的看法。感谢神，也许这就是小诗来到这世界的目的，要为神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如果这真是这样，那么他完美无瑕地完成了他的使命，成全了他的生命意义。普通的稚幼之手创作出感天泣地的大画面，平凡的十载年华写下了荣耀上帝的红诗篇。 Cici 在他短短十年的生命活出了保罗所说的，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赞美之泉有一首诗歌《爱喜乐生命》这样说，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忧愁不在，我们有喜乐的生命，有泪水不在，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永不 他的爱，曲终有愁悲哀。大爱的心，洗了全人永存心底，忧愁不在我们。心，生命火花涌至心底，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让我们一同站立，接受祝福。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感谢您召集我们今天早晨在这边的聚集，求主亲自悦纳我们所摆上的一切。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